哈利路亚，奉主的圣名啊，开始我们今晚的福音周的专题啊，也是我们的聚会。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18首。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好，那非常感谢主耶稣来保守带领我们啊，经过一个台风天啊，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哈。那传道上礼拜啊都在总会啊，那下礼拜还要在总会啊，因为最近都在忙大专的事工啊。我看见这个报道哈啊，从我的太太的口中哈啊，因为台中没有什么风了哈，除了那个台风夜。我才知道啊，这个台北啊所受到台风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非常感谢主来保守我们哈。那也听到教会有一些淹水的状况啊，一说想起来呀，人真的是啊非常的渺小跟有限哈。一个台风啊，却能够夺走人辛苦所建立的很多的事情哈。啊，我想啊，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应该来驯服神啊，更能够来依靠神哈。那在这个星期是我们的这个宣道周啊，也意表着我们在啊这个结束之后啊，就是我们要开始侍奉啊在宣道的事工的一个推展啊，所以在这个月的月底啊，我们也跟天母啊这个石牌教会啊，也在天母地区做联合的布道。那我想我们的福音主，我们的宣道国非常的用心啊，也针对啊这次啊提出很多的主题了哈。我想这个主题无非就是提到有关一些啊我们在侍奉的本质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的问题。那我个人也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哈。慢慢看见我们讲这个智慧哈，讲这个真智慧哈。那其实今天的主题啊是有14个字了哈。那这个讲道学里面提到啊，这个主题不可以超过10个字哈，所以我把它简化写真智慧哈。那其实我们宣道国所这个定的题目是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哈，这也是圣经里面的一段话。那我们怎么样真的再回归圣经来去看待我们人的智慧、人的方法，来比邻在神的智慧跟方法里面呢？其实我们认真去查考，真的有它的一些落差在。那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能够在一个属神的正智慧里面 去发展我们一种侍奉的观念，甚至在一个合乎真理的一个条件之下，在我们的所侍奉的工作里面，能够蒙神的悦纳，同工，甚至把得救人嫁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虚心的，很谦卑的，好像把圣经当作一面镜子来去检视自己，我们在侍奉的一些盲点，跟不足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在将来再次来做思考啊，也发现自己有很多的心态的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就是圣经所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念。我们来看引用的圣经章节哈，我们请看雅各书，雅各书，我们请看第三章。这是比较所着重的主题啊，应该在原理方面啊。那我想言语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啊，那包含了传福音也必须借着我们表达的言语啊，所以言语是很直接啊，跟人的一个直接的接触。那怎么样在言语当中让别人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怎么样从温柔的话语当中让人去接受神的话啊，我想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部分啊。那在昨天我们神学生也特别用这个雅各书的第三章的某一段经节就是第三章的十一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想这个是提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侍奉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在侍奉里面做一个基督徒所该有的表现，那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口是不是常常讲出神的话来，常常为主做了很多的见证，也借着我们的口去造成了人与神之间的疏离，去否定了我们个人的信仰所以其实在平时重于当时如果平时在言语当中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操练我们知道既然一个口它只能有一种水出来它是苦的就是苦的，甜的就是甜的，那相对的在我们的言语的表达也应该是有一致性的一种口里面所出的言语是能够去造就人的。好，那接着谈完言语的部分就切入到第十三节我们来看，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从第三章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八节。雅各书的第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十三节请读，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就是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为什么会论到舌头？那其实从第三章的一开始就讲出这个原因来。我们来看第一节哈，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可见当时这个雅各在教会里面所看见的一些状态，就是很多人喜欢在教会里面来做师父，来做师父，喜欢争师父的名称，又喜欢表现自己的智慧，那以至于在言语当中就不谨慎，言语当中没有柔和的言语，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所说的话常常带来伤害，造成在话语当中是高抬自己，热心教导人，越热心越造成教会的混乱。所以从在整个言语的教导之后他特别提到第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有知识、智慧和见识的呢？那如果有，他就应该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见一个真智慧他能够从他的生活方式、行事为人、举止态度能够做表明，他的言语是柔和的，是态度是谦卑的，从他处事的结果当中去看出他的智慧是从神来。是不是可以从这边看见一个从神而来的智慧跟从地而来的智慧属世界、属情欲的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真智慧他不会用言语去伤害别人， 所以智慧啊跟舌头啊有它绝对的关系，有它绝对的关系。一个人有智慧，代表他言语当中他能够知道他的分寸，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他很有智慧啊，他的智慧里面啊能够用言语来扶助人，来医治人的心，甚至啊来帮助别人，也从言语当中让人去认识神啊。所以从上头来的就不会引起纷争，不会引起嫉妒，他是清洁的，是和平的，是温良的啊。所以智慧啊也显出一个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是没有偏见的，没有假冒的。所以既然这个美德从上头来的，那这样的智慧啊就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必须啊借着祷告，借着灵修，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学会制造和平的人，能够结出一个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在雅各书里面啊他也提到这个观念，我们来看第一章，来看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那这个讲的智慧啊其实不是讲属世的智慧，那其实这边啊在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试炼，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试炼当中啊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去了解明白神的旨意，从这个试炼当中更能够去接受，去相信，去面对，去交托。所以这个智慧啊它是属灵的智慧啊，属这个神的智慧，他为了要明白神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拥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就能够明白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绝对有神的美意，你就会要学习去交托，你更能够学习去等候，不会用我们人的智慧来去解决很多属灵的问题，只会造成了更多的纷争，更多的扰乱而已了。好，我们现在谈哦什么叫做智慧。那这个讲智慧啊我觉得它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哈。那智慧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智慧啊在原文的这个字义里面哦它有几种意思在哈，把它做一个归纳。那第一种意思啊它提到是技巧的，是专业的，它是智慧，它是有关于行政方面的，它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哦，就是啊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啊有这几种意识在哈，所以他是技巧的，是专业的。所以可见呢、啊、人他可以借着从属世的学习，我们能够拥有这种所谓的经验值啊、哦、我们讲说技巧啦，讲这个专业啦，一定是经过后天的学习，那经过自己的摸索，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之后啊，去造就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有专业的人，包含在我们的专业领域上面，还是在行政处理方面，能够变成一个精明的人，因为你有经验，你就有智慧。好，可是第二种啊，在原文里面还有提到一种就是睿智的，那他跨幅提到的就是说有关于道德的跟宗教的部分啊。我想圣经里面讲的智慧啊，它也分作这两个部分哈、啊，分作属地的智慧啊，还有从上头属神的智慧啊，属神的智慧哈、啊。所以我们刚提到说人生的经验的累积，成为一个人行事的一个判断能力。好，当我们今天这个人说这个人很有智慧，这个人有智慧他就不容易被人欺骗，为什么？他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可是这种智慧啊它局限在所谓的自我中心的基础，这种智慧是带着个人很强烈的个人的经验值，还有带着个人的色彩，当包含了在这个智慧里面也涵盖了个人所谓的某些方面的私欲，从这个基础当中所发展出来的，那圣经怎么去介绍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我们再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雅各书三章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你注意看圣经里面提到，如果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从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我想智慧啊只有从两个方向来，你的智慧不是从神来，你就是从世上来的。那世上来的智慧呢，它是属情欲的，那最可怕的是这种智慧啊也常常就是属魔鬼的。魔鬼借着人的私欲，在这个智慧里面有时候常常做很多反抗神的事情。我们现在谈第一个啊，属地的就是指这个属世界的。那在圣经里面我们来参考一段圣经哦，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六节哈。二章的第六节，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好，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啊，我们也讲智慧啊，但是保罗很直接的提到，我们讲的智慧啊，不是这个世上的啊，也不是有权位的，因为啊，这些智慧啊都要败亡，它没有办法经过时间的验证，经过一段时间啊，就显露出来了。好，所以这个属世的智慧啊，会常常让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同工，我们会有很强烈的个人的色彩，因为你会强调你的经验值，你会强调你个人在自我中心的一个发展的领域当中，你强调你个人的经验跟你的专业、你的技巧。这种智慧把它拿到教会的圣工里面呢、啊，它带来的是纷争，哦，带来的是纷争，甚至会造成一些苦毒、嫉妒。甚至啊，这些事业当中会引导人去追求某些的地位跟高位。好，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让这些属世的原则智慧来指导我们来处理属灵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事情当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判断，是经过了整个事件之后的结果，我们所看见的是它不是和平的异果，它造成的是彼此的伤害，它造成的是更凸显我自己，它造成的是里面的纷争，里面的嫉妒，这个就是有问题了。所以可见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如果能够把圣经当作一面镜子，会看到我们很多个人呢、啊、在侍奉里面的一些盲点的部分。好，那第二个他提到属地的他是怎么样呢？属情欲的。好，那既然是属情欲，他是会有情绪的问题，他会有很强烈的个人的色彩。那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七节啊，特别提到说哈，情欲跟圣灵来相争，圣灵跟情欲来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情。好，什么叫做属情欲的？就是啊，顺服自己里面的意愿，还有为了满足个人肉体的欲望跟需求，它是属情欲的。那什么叫做属圣灵的人呢？它就是顺服神的教训。为了顺服神的教训，他必须要刻意的要学会约束自己里面个人的意识跟欲望。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哦。所以啊，他是属地的哦，是从世上我们学习的经验东西而来的，可是背后的背地里当中他是属情欲的。那更严重啊，后面提到说他是属魔鬼的。所以可见有些智慧啊，它的源头不是从神来，所以智慧啊所造成的后面的结果，他会让魔鬼非常的高兴，使神不喜悦，他会在背后有邪灵的支配。这种智慧啊，到后面他会去反抗神。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啊，他后面所说的他的特质就叫做混乱。混乱绝对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它是一种安静。好，我们知道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哦，混乱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从魔鬼来的，从人属地的智慧而来的。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啊，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讲求一些在社会上比较有专业的一些领域的来去承接教会的侍奉。那我真的不否定了哈，我觉得人生的经验那是一个可以做参考值，可是他本身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属灵的品德，还有他在真理的扎根之下，我觉得教会的走向会变成外面的专业，我们就会看不到神，就看不到神，包含了在我们的宣道的侍奉里面也是一样。虽然传道开口闭口都讲哦，很多人在提倡没有服务就没有宣道，我要讲的不是否定说我们今天宣道不要做服务，只是说它不能成为我们一个核心的价值。如果提到说没有服务就没有宣道，那我们把神的圣灵的工作看在哪里？把神本身看在哪里？看不到神啊，只有看到服务，那服务就会讲求专业，就会讲求我们个人的领域，这个就会有问题啦。没有圣灵就没有宣道，那圣灵的同工之下，我们开始推展很多的工作，当然服务也是一个宣道的一种方法，可是它绝对不是一个主要的核心。所以我们在讲那个前后关系啊，不是去对立的，而是说我们前后有一个很清楚的基础，不然哦，这种所谓的专业啊会变成魔鬼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工具工作。所以很多人虽然有口才非常的聪明，人才出众，但是很多人呢、啊、一参与侍奉之后， 我们看见了他的才能，他的专业，他却闹得整个事工里面啊，造成的是天下大乱，甚至啊人际关系非常的混乱。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就凸显出他不是从神来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性质是什么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节，雅各书来看第三章，雅各书三章来看第十四节，十四节哈。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哈，怀着苦毒的嫉妒啊，这是一个属世智慧啊，啊一个很清楚的特征。怀着苦毒和嫉妒，为什么会有苦毒？为什么会有嫉妒？因为啊，有个人的自私跟当中的野心在。好，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啊，在一生当中最热衷的就是啊，谋取个人的利益。我们在世上啊，会有一种观念啊，物竞天择的观念，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要竞争，啊，一定要啊，爬在别人的头上。啊、怎么爬呢？哎，踩在别人的头上，嘿，就能够爬上去了。就有很多的手段，很多的方法，只为了达成目的。那在侍奉里面呢，更重要不是结果论，不是目的论，而是讲的是那个过程。因为结果它是神在成就的，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说，我们这侍奉哦，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叫他成长的是神。那其实在侍奉里面，我们真的认清这个观念吗？你真的认为你只是在撒种，在浇灌吗？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非常看重数字的东西呢？有时候非常强调我个人带了多少人来信主呢？还有哪一个人比较厉害呢？我们无形当中已经陷入在一种是某一个人比较有能力，有宣道的恩赐，他能够带人来，我们就忽略了神在背后的工作，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只是撒种的，我们只是浇灌的部分，它就会造成了很多彼此的对立。好，当这个人在这个事工上被别人比下来之后，他觉得他要被取代之后，他要想尽办法要超脱他，甚至要把他压下来，甚至来毁谤他，来攻击他。那圣经里面呢，也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侍奉哦。那这个后面所引导的是一种骄傲的心，这个骄傲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所以雅各说啊，这个根本就不是侍奉。我们看见这个扫罗跟大卫之间，我们看见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哦。所以啊，这个大卫啊是扫罗的女婿啊，啊，应该关系是非常的好。哎，可是当妇人啊称赞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的时候，哎，心中产生了嫉妒，剩下王位没有给他，哎，他应该去鼓励啊，很好啊，那这个后辈比我更强大，我又能够善用人才啊，不是这样，他怕的是他在民心当中，他的地位被取代、被占据。有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呢、啊，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心态，很怕被取代。那我觉得，我上次也提到这个摩西的侍奉啊，他是一生当中我觉得是最没有掌声的侍奉。有时候看到摩西走到后面呢、啊，我真的替他感到不平呢。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属血气的角度来看哦、啊，你看他做了多少的事情，只因为啊，米利巴水的事件，神跟他讲。吩咐盘子起水，他击打盘子，因为人还是有情绪嘛。因为这个事情，他不能够进迦南地。他不仅不能够进迦南地，后来神又跟摩西讲：“你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你把你的尊荣分给他，让他在百姓当中受尊崇。”哎，这个不简单呢。到后面，摩西的结果是安安静静的就落幕了，因为是神替他埋葬，没有人参与他的丧礼，只有神参与他的丧礼。你说他有没有价值？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哦，他一生当中侍奉没价值，为什么？没有掌声啊，到后面应该办个很风光的丧礼吧，让别人去敬仰他吧，去效法，去学习吧。没有，他整个丧礼当中只有神去参与他。可是他侍奉有没有价值？我们都认为有价值。为什么有价值？因为他坐在神的身上，因为神亲自替他埋葬。所以我觉得一生当中侍奉啊，我觉得不在乎啊、哦，真的一天丧礼啊，不在乎人参加多少，最在乎的是你的丧礼神有没有来参加，有没有去肯定。像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打过了，首先得到守住了，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如果今天神能够参加我们的丧礼，这是一件很大的荣耀。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啊，哎，会在一些事情当中啊，会去肯定我们自己在侍奉的价值。没有掌声就没价值，
没有人看见啊，干嘛还要做？以及造成我们很看重啊，比较看得见的侍奉，就忽略了那个看不见的，就是神啊，都在看人的内心。我们看这个该隐跟亚伯的献祭也是一样，当该隐的献祭不能蒙神悦纳的时候，当亚伯的献祭蒙神悦纳的时候，我想这是在人的心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教会里面啊，可能我们同样的恩赐，可是教会却提拔这个人，却可能暂时当中没有提拔这个人，会不会造成这个人心中的不平呢？就会造成像该隐这样。可是神也提醒他，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烈慕你，却要制服他。所以在提醒该隐，平常行为不好，神怎么去悦纳？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我们看见某些人好像被栽培，我们有一个葡萄酸的心里面，我们想尽办法，有一些嫉妒的心就产生了。那你要问自己，这个人虽然被栽培了，那我们又被栽培，你嫉妒他，你为什么会嫉妒他？因为你觉得他是一个争名的地方，哦，我如果取得这样的，哦，我能够做这个侍奉，我就怎么样？那背地里当中，他也凸显我们一些不好的心态在里面。那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今天也要装备自己，装备自己。哦，在提摩太也提到说，哦，在这个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啊，也有啊这个很卑贱的，也有贵重的。那这个卑贱跟贵重不是在于他本身的材质，而是在于他是不是圣洁的。圣洁神才用，不圣洁神不用。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持守圣洁，我们平常能够装备自己，有一天时间到了，神就来使用我们。能够在这个备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只有一项，就是来荣耀神。很可惜的，该隐呢，并没有从当中来得到一些检讨跟改进，他不断的去检讨神为什么不悦纳他的器物、他的献祭，甚至来嫉妒亚伯，甚至把亚伯给杀了。啊，这就是一个啊属地智慧所研发出来的一种啊苦读。那第二种提到说是纷争的，为利而闹，为利而闹。争它是出于人的自私、人的野心的一种需要，啊，所以啊才有提到所谓的争竞、结党、愤怒，甚至有一些啊更直接的仇恨的行为出来，这都是属地智慧啊所造成的。所以很多人啊用智慧来谋取利益，用智慧啊伤害人，也用智慧来犯罪。所以可见啊，如果是从属地的智慧啊，它带来的是纷争。那他的背后是自夸、自以为是。好，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三节，来看到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我们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语，并那坏的心术，世上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啊，我们讲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不见得一定是钱财方面，借着外在的敬虔要得到钱财不一定，他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在，满足个人的私欲在，满足个人的荣耀上。所以有些人在侍奉里面是为了要凸显自己、荣耀自己，啊，有些人不断的喜欢研究圣经，来去推翻我们所谓的过去传统所留下来的真理，哎，他去创造一个很新鲜、很特别的东西，吸引众人，他觉得他能够挑战权威，在历史当中能够留名，在众人当中他被高举，他的目的在哪里？在高抬自己，而不是在高举神。哦，就是包含了传道人哦，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挑战。我们常常也很容易落入在信徒的比较之中，哦，说这个传道比这个好，你比那个传道好，哎，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会不会骄傲？也会耶。我上次就提醒自己，听到这种话就要开始警醒。我们绝对会听到别人有时候把我们比高了，有时候把我们比低了，有时候我们就常常随着别人的鼓舞、别人的可能啊，在某些部分呢，啊，我们的情绪的高低。那圣经里面呢，啊，也借着这个部分呢，啊，让我们去看看自己在侍奉的态度对不对，在侍奉的态度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在别人有的事上能够去欣赏别人的长处，能够在别人没有的事上能够去教导，甚至啊能够去劝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态啊，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那第四个他提到啊，说谎抵挡正道，说谎抵挡正道。所以啊，假智慧常常行不合理的事情，那最大的目的啊，如果是属魔鬼的情欲啊，啊，这智慧啊，到后面啊，他就是要抵挡正道。所以后面的结果，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哈，雅各书来看第三章，雅各书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雅各书的第三章来看第十六节，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好，所以啊，我们怎么去看待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属魔鬼的智慧？你就看你在这个侍奉过程当中有没有扰乱，有没有彼此的伤害，有没有造成了我们所谓的啊整个各样的坏事的产生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不和睦。如果是这个侍奉带着情欲，如果是这个侍奉已经有魔鬼的智慧在里面，让我们去破坏神的圣工，好像很热心，你的热心当中却是魔鬼来利用你的热心来破坏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边的判断就非常的清楚，从结果就看见你这棵树是什么树，这个非常的清楚。好，我们来看属天的智慧。那属天的智慧它是一个宗教方面的，它是在真理的基础借着真理的知识的认识成为它行事的判断，它是以敬畏神当作它的基础，它不被世俗的价值所左右就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来看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十三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三节来看到第十六节，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动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会发现在一个真道的基础当中所衍生出来的智慧它能够建造一个基督的身体，由基督长成的身量。第十四节说，不再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不因为某个人看了什么异象我们就推翻了圣经的东西，不因世俗当中有不同的理论甚至跟圣经的不太一样，我们就受到动摇。所以这个智慧完全是基于在整个真理的基础方面，因为它真理扎得非常的有根基，他从这个智慧里面能够懂得去敬畏神，他把神的话当作是绝对的真理，是没有东西能够去抗衡的，那这样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不会被左右。好，所以在这个箴言我们如果注意看他常常把智慧、把知识、把聪明放在一起来谈，我们来谈一谈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箴言的第一章，箴言我们来看第一章，箴言的第一章，一章的第七节，一章的第七节，我们看见在箴言里面讲了很多智慧、知识、聪明那我们去看在这个应用里面大概这它有什么样的用意我们当中能够如何去学习我们来看一章的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好，我们再参考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有聪明、有智慧、有知识我个人认为这个知识圣经讲的知识并不是一般我们在世界上俗世当中所学习的知识，如果你把它对应这个知识在何西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他提到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其实他讲的知识就是讲律法。所以可见圣经讲的这个知识，它是在一个真理、神的律法、对神本身的本质的认识，它当作一个最基础的部分。好，有知识的真理造成了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叫什么？叫做判断的能力。聪明呢，反应的能力。 我们一般讲这个小孩子很聪明，举一反三，因为他很有聪明，他能够有马上的反应的能力。那这个长者很有智慧，好，能去判断是非，因为啊，他能够有判断能力。所以从知识、从智慧、从聪明，知识它是一个基础，我们能够在真理当中来学习这个基础，所发展出来的判断能力，就是从圣经的东西来去判断是非。那借着这种判断是非，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他能够用他的聪明去反应真理的东西，用真理的东西去反应。所以啊，在这个箴言的二章二十节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那诗篇啊107篇43节说，凡有智慧的在这世上能够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所以他的导向啊，全部都归向神。所以属天的智慧啊，我们如果注意看雅各书里面特别提到，它是从上头来的。我们再看回这个雅各书，雅各书来看第三章的十七节。雅各书三章来看第十七节，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好，所以可见了真正的智慧它是从上头来的。那既然是从神来的，好，智慧啊就是神，它是源头。所以可见了我们在世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是找不到这种真智慧的。以真理为基础，以敬畏神为前提，以思想神的爱为核心，以完成神的旨意为他的目标。所以真智慧有一个导向，就是来指向神，来归向神。那智慧啊，实际来说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本身自己。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因为世上没有智慧，所以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智慧。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耶稣一生当中来学习智慧的事情，从真理的教导来发展出我们的智慧来做判断。任何的事情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真理来去反应很多现实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所以这边提到说啊，保罗说基督成为从神给我们的智慧，智慧本身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一生当中来效法基督啊，让智慧啊在真理里面内化在我们里面，所作所行能够符合神的期待跟旨意。我们知道耶稣的一生当中生平啊，他常常以智慧为事。我们看见虽然法利赛人常常要抓拿主耶稣的把柄，但是主耶稣常常以智慧为事。很多的试探里面都是两面手法，这么做也不是，那么做也不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并没有在这个事情当中与他们有任何的争执跟争辩，总是用一句话，用智慧的话回应他们之后，他们就无法招架。好像这个淫妇被抓到神的面，耶稣的面前，当然照着整个犹太的律法来说，这个女人要被石头打死，但是在罗马的条例，犹太人他没有这样的权柄，那怎么办？站在罗马条例跟犹太的条例当中，耶稣必须在他们的试探里面做一个选择。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没有罪的可以用石头打他，没有一个人敢打。这就是主耶稣的智慧。当有人对主耶稣说，法利赛来试探主耶稣，好，这个缴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好，这也是两面手法，说可以也不行，不可以也不行。耶稣说什么？他上面他的号像是谁的？如果是神的归给神，如果是属该撒的归给该撒，很有智慧的回复。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他的智慧里面是带着温柔的，他带着温柔的，没有任何与人之间的冲突跟争竞，而且他心里面是非常的平和。他虽然很多事情遇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啊，他总是能够站在天父的旨意，一生当中他就是来执行天父旨意，他身上所必须完成的事情，这是他的智慧。好，我们来看主耶稣的祷告。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26章，马太福音请看26章，我们来看39节。马太福音26章39节， 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好，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对天父的态度，他的祷告。啊，虽然在那肉体当中有肉体的软弱啊，会体贴肉体的软弱，因为知道在肉体的受苦是很痛苦的。他存着个人带着自己的想法，哦，来去抗拒这个苦悲的领导，可是他又能够在当中去顺服天父的旨意，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在祷告里面，我们要拥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不是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祷告初期可以提出我们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们在祷告的后期，我们要学会顺服神的旨意，这是一种智慧。所以圣经提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在任何事情当中，我们能够凡事求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期待是什么。好，那不仅是如此，我们看见后面，我们看见犹大要卖主耶稣，甚至用最亲密的手法，以耶稣亲嘴之后当作记号把主耶稣给出卖了。我们从这个51节来看，这边就有一个门徒叫做彼得，一看之下为了来保护耶稣不被捉拿，所以他就拔刀出来砍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之后耶稣对他说，把刀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圣经又说你想我不能求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多的天使吗？所以主耶稣是可以的，可是他是甘愿的为人牺牲在这个十字架上，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全神的旨意，才能够应验圣经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即使遇到很多的委屈别人对他的不合理不公义的时候，他总是他能够站在神的立场来去满足神在他身上的条件跟他的旨意。我们看见这个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之后他为了平息整个众人的愤怒，就说这个逾越节时刻一到，都有一个规矩，就是释放你们到底要我释放巴拉巴还是释放耶稣？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可是百姓说释放巴拉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众人的声音就胜过了比拉多。所以比拉多虽然后面是在众人面前洗手，到后面决定盖章的还是比拉多。所以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他都不是从神来的智慧。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面对那么多的委屈，我们看见他为了达成神的旨意，他能够卑微下来。所以到后面他在十字架上他特别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总觉得我们今天要在祷告里面寻求智慧。这个怎么去寻求？学习耶稣的祷告，学习耶稣的柔和，学习耶稣的谦卑，学习耶稣在祷告里面借着祷告当中求父来改变他的意念，去体贴父的意念。就在很多的侍奉里面，我们个人都有很强烈的个人的意思跟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是不是众人的共识呢？这个想法是不是和天父的旨意呢？当下很难去判断，我们就要从祷告里面去寻求。所以我认为祷告一个很强烈的主题叫做改变，就是从体贴自己的意思转过来去体贴神的意思。可能心中有很多的仇恨，可是因为基督爱你，你必须用基督的爱去爱你的仇敌，借着你的爱去释放别人也释放自己，用喜乐来去解我们里面的忧愁。很多事情没有改变，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着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个智慧去判断，在真理当中来去相信神的旨意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安排一定有神美好的带领，你就接受了。环境没有变，可是你却接受了，心态不一样，你在面对他的时候你能够用喜乐的心来去面对他。所以可见从神而来的智慧，他是温柔的，他是谦卑的，他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任何的抉择，他能够反映真理本身，他也能够行出和真理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能够得享安息了。我们今天很期待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里面都能够有一个和平的状态，都能够处在安息的状态。那今天神何尝不愿意在我们侍奉里面，在一种安息的状态，在和睦的状态呢？ 所以啊，我们今天在很多事上，我们要负主轭，我们更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很多人在侍奉里面呢、啊，他的确呀、啊、愿意负主的轭，但是碰到了一些责难的时候，碰到一些不公不义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我觉得保罗在侍奉里面呢、啊，真的不简单。你看见啊，这个哥林多教会啊，对他的不接纳，甚至常常背地里面常常讲保罗的不是，甚至很多人来论断保罗。可是保罗没有因为这样去放弃哥林多教会，他还是依然用为父的心。哦，他说：“再次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哎，虽然你们看起来还像个婴孩一样，我愿意再付出。”其实他的付出永远得不到一个正面的评价，还是继续做。为什么？因为啊，他是做给神的。我们来参考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来看到第五节。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所求于管家的事，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性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我觉得保罗的智慧是从神来的，因为他的智慧，他是站在真理的基础当中。即使别人论断攻击批评他，他说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当然我还是有不完全的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瑕疵的地方，但是判断我的乃是主。等到有一天神显现了、啊、显明人心中的意念，个人就能够按着所做的来得到我们该得的奖赏。如果今天在侍奉里面，我们在委屈当中遇到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如果有这样的宏观，我们在当中能够安静下来，学会去等候，学会去交托，学会去交托。我觉得这个啊是一个很重要，也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啊，我觉得摩西不简单的、啊、哈。那当然在民数记里面第十二章啊，他特别来介绍摩西，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也是最柔和的人。好，可是他在学习谦和跟柔和啊，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如果你注意看摩西的三个四十年当中啊，你看见那个整个阶段性，他有一个很强烈的落差。他当他在埃及当王子的时候，当他看见啊他的同胞被欺负，我们说这个被欺负，他眼中所看见的是希伯来人被欺负，他所发的是易怒。好，如果我们一般讲，可能摩西当时也觉得他发的是易怒吗？哦，他是为神来发这个易怒啊！哎，为什么这些埃及人欺负我希伯来人啊、哦？民主啊、哦！我们看见他为了帮助同胞打死那个埃及人，似乎好像啊、哦、来为这些希伯来人来平反一些事情哈、哦。可是他的脾气呀、啊，我们却看见啊，在当中，他当然他的这个做法是为他的同胞而出面的，可是他的脾气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啊，他不仅不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反而造成了他本来是王子变成了通缉犯，之后啊逃到这个旷野当中。所以很多时候啊，人的意念，人想用靠着拳头去成就神的事情啊，有时候是何等的困难，反而去破坏了整个神在他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如果今天摩西没有打死那个埃及人，在他的职分上权责当中，他更能够帮助这个希伯来人来脱离埃及人的手，可是到现在没有啦，他没有在皇宫，也没有这种身份，他被丢在旷野当中。他看见自己本来是满腔热血来为神大发热心来拯救他的百姓，可是到后面经过四十年的磨练啊，他去牧养群羊，慢慢的去琢磨啊，甚至去磨练他的性格，到后面啊，很多的棱角，很多的刚硬，慢慢啊被磨了，磨到后面他能够变得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呢、啊，他在第三个四十年来带领选民的时候啊，我觉得他的态度真的不简单。好，当他带领以色列选民啊，这个离开了埃及之后他们啊，这个神带领他们到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前面松软，后面是追兵。你看见当时的百姓的埋怨，他们出去是挺身而走的，很高兴的，甚至对摩西是感到非常的，哎。感谢的，可是到此刻遇到问题了，又开始埋怨，哦，每个都投一个不信任的票， 说你看你摩西帮我们带领到一个食物葬身之地，你看怎么办？后面追兵来了，前面又是红海，那怎么办？只有摩西讲只管站住，不要作声，看神怎么施行他的救恩。所以他没有用生气，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他学会安静下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啊，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不断的埋怨，没有水也埋怨。我们看见啊，摩西依然没有反驳，依然忍耐着在当中啊，他相信神有美好的安排。当他被自己的兄弟啊米利安跟亚伦嫉妒的时候，毁谤他娶了一个古实的女子，摩西既然没有任何的反驳，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简单。为什么他不反驳？因为他没有这个问题，他没有掉入在这个情绪的坑洞里面，他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只有神能够替我来证明一切。我们看见了神真的替摩西来说话，说世上里面最谦和的就是摩西。那你说摩西有没有脾气呢？难道他是柔和？柔和就不需有自己的个性跟脾气吗？摩西他也是有脾气的哦，他在什么方面会有他这种方面公义的那一面？就是在有关于真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来看三十二章。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柔和谦卑啊，不是一种好像什么事情都妥协，什么东西都好商量，不是这样。柔和谦卑啊，他是在真理的那一面，他是坚持的，他能够施行神的公义。可是在不是真理的一方的时候，就是有委屈的时候，他能够忍下来，他能够用柔和谦卑的态度来去面对。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哈，三十二章。那从三十二章提到啊，他来到这个西乃山啊，因为啊神要向他说话，甚至把这个十条诫命啊用指头把它写在石板当中来交给摩西。好，没有想到啊这个摩西啊上了这个西乃山之后，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没有下山，那底下的百姓开始生乱啊，甚至啊怂恿亚伦啊来去造所谓的这个金牛犊哈。我们来看三十二章的第十五节，摩西转身下山，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啊，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在刻板上的。好，那后面怎么样呢？啊，他就看见很大的声音，他说这不是战争的声音，也不是打败仗的声音。好，我们来看第十九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所以摩西真的很生气呀，他这个怒他真的是一个易怒，看见百姓违背神的诫命跟道理，就是刚好神所颁布的不可拜偶像，百姓却拜偶像。那当然这个事情我们没有看见神责备他，只是后面吩咐他，你再带两块石板跟先前的一样，我再把这个诫命写在这个石板上面。那我们看见了摩西在这个事情上，他真的非常的生气，他的反应很激动。我们来看二十节，又将他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的碎粉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对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事？你即使他们现在大罪里面。好，所以摩西平常非常的柔和谦卑，可是遇到真理的事情，违反真理的事情，他就跳起，他就甚至责备，甚至啊这个牛犊烧了之后磨成粉碎撒在水上面要他们喝。甚至到后面啊，他就对当时的人说，好，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好，我们来看二十六节，那时候就有利未的子孙啊来到他那边聚集，要他们啊这个刀放在这个腰间上，从当中啊杀了很多的这些百姓，死伤了三千多个人，也在当中啊堵住这个破口。所以我们看见哦，一个柔和谦卑的人遇到真理的事情他会跳起来，因为啊这不是应该安静的时候，应该啊为神而战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为真理来辩证的时候。好，可是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看见啊摩西的柔和谦卑又能够从后面的祷告看得出来。我们来看这个三十节哈，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来看三十二节，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点点点，好，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有一次我读到这一段啊，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今天有时候想一想 有时候今天一个信徒如果软弱了，我要替他祷告，我能不能有这种的祷告？我真的觉得说，因为啊，我想名字被记录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也是一生当中我们侍奉最大的价值。可是为了百姓的缘故，可以牺牲自己，这就不简单。这就是摩西公义的一面，真理的一面，还有他背后柔和谦卑的一面。就像主耶稣一样，在面对很多的人群，面对委屈，他能够柔和谦卑。可是遇到真理的事情，看见这个圣殿很多做买卖的事情，你看耶稣的动作，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他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推倒那些啊卖那些牲畜的，甚至来责备他们。我的殿岂是变成贼窝吗？应该是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看见呢，主耶稣他也有柔和的一面，他也有实行公义真理的一面。啊，所以我觉得啊，从智慧当中啊，能够去学习从上头来的智慧，他的结果虽然很多时候为真理而战，能够去表达真理的立场，可是后面的结果是要结出义果。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耶稣给我们智慧，也在这侍奉里面也求主来引导我们，能够啊谦卑的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意识，我们可以对圣公有很多的期待跟做法，但是我们求主耶稣来改变我们，去体贴神的意识，能够在很多的做法里面取得大家的共识，大家一起来完成，也一起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也求主来祝福，也带领我们往后的宣道的工作，能够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不仅能够造就人，更能够去荣耀神。一起同心祷告。